但是耶稣说什么？你们给他们吃。这是今天的重点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？推卸责任呢、啊？也是天晚了，你给他们吃吧，就是有20两的银子，恐怕也不够吧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孩子，他捐出了 5 bread 2 fish， 这个耶稣把这个饼掰开了，注谢了，向天，又把这鱼也掰开了，分小块了，然后递下去，把大家按照一帮一帮的，一排一排的，就让大家递下去，结果就怎么样，吃饱了，剩下的收起来，还有12个篮子，这是很明显是一个神迹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中间也有一个道理让我们来学的。他是这样子，我们来念第一段马可福音6章34节。来，我们一起来，请耶稣出来，见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所以这一切都是起源于耶稣怜悯他们，是不是？耶稣有这个怜悯的心，即使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，我们能够享受平安喜乐还有祝福，也都是耶稣的怜悯，不是吗？因为我们原本都是死在罪孽过犯中的人。但是门徒好像有一点拖延推卸，甚至于抹拭。第36节他说什么？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，自己买什么吃，是吧？很熟悉一句话嘛，是吧？神，牧师啊，我们教会没有这么多人手啊，那个叫他们自己去想办法吧。牧师啊，我们停车位就只有这么一点地方吧，叫他们自己找位置去停车吧。我跟你讲，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特会，我没讲我是牧师啊，大概人家看出来我头上有一个光环吧，是不是？我开到那边找了半天，找不到停车位啊，在门口指挥交的那个童工啊，就跑过来说：“哎，弟兄，你是找不到停车位是不是？”我说：“对呀。”他说：“这样子来，你把车给我，我帮你去停，好不好？”哎。我说好啊，他就把我停到一个地方，就在附近，然后跟我讲，把钥匙交给我，要做到这个地步，不要推诿啊，不要有任何的，好像你自己去想办法，关我什么事？出了教堂就没我的事，你早点来就有停车位了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天色已经这么晚，我们到哪里去找吃的东西呢？所以门徒有一点拖延推卸，有一点模式。但是呢，我们也看到，当在危机中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化解这个危机成为转机。这里门徒就做对了一件事情，在35节他说，门徒近前来说，这是野地，天已经晚了。这表示怎么样？他们向耶稣来求救了，我们是有需要的。我记得我那个时候，我本来在西谷做事，我在 Cisco 上班，工作蛮好，钱也蛮多的。后来就决定要下来，我心里面就很纳闷。结果我的牧师他要我做他传道人嘛，他说我给你薪水没有你赚那么多，但是够你用的了。他要我下来做他传道人，但是那是第一华人进行就会在这个圣河西的。结果我后来就，他就叫我去跟一个人谈，那个人我就跟那个人约在大华99。哎呦，在圣河西大华99满街都是， 我都说，哎呦，而且他人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啊。大花球球在 Cisco 在那个圣何塞那边好多家，结果就我想大概是这家吧，我就去了那边。他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，就站在门口看一看，这个不是，看一看那个不是，人出人来人往，都是中国人。忽然间有一个人，我老远就看到，就是他，果然就是他。然后那天他就跟我讲，他说，你想，如果神他不负责你的五饼二鱼的话，他怎么会呼召你？如果你没有呼召，没有这个感动的话，那你还是不要想了。你只要有这个呼召，有这个感动，他会负责你到底的。我感谢那个弟兄，我这么一路十多年一路走来，没有饿过一顿的，是不是？而且是越来越喜乐，越来越健康。所以当我们感觉到无助的时候，自己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的时候，但是你要去想想，明天自有明天的玛拿，明天自有够用的恩典。耶稣绝对不会给你半年的恩典，你不要想得那么远，我半年都要平安无事，他能够明天平安无事，你就感恩了，是不是？写这个暗示的 The Hiding Place 的那个姐妹，她说她在小时候的时候，她爸爸要带她出城去玩，就给她买火车票，准备坐火车。她说她爸爸都把车票放在身上，一直到了火车站，到了火车进站准备上车的时候，才把票给女儿。她说神其实他你的票早就预备好了，神给你的工作早就预备好了，神给你的健康，给你的医治，神给你的平安，给你的喜乐，神给你的祝福，他早就预备好了。他就是在那一个时刻，所以我们说 God is God in time， 他是及时的神，就在你要上车那一刻，他把票给你。其实票早就买好了，这是我们要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确实是伟大奇妙神。危机中的转机，但是很奇怪，圣经上面说，约翰福音讲八章五到七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耶稣就对腓力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其实他自己已经知道要做什么了。哈哈，这是一句很有意思的话。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问腓力啊？他为什么会问腓力啊？这是因为腓力这个名字啊，是希腊人名字 Philip， 希腊标准希腊人名，但是其实腓力是伯塞大人，他不是希腊人，他是伯塞大人。耶稣那天五饼二鱼那个神迹就是发生在伯塞大这个地方，他就想说你是或者像希腊人一样擅长推理思考吧，又是你是伯塞大人，你地方熟吧，你或许可以找到什么吃的来喂饱大家吧。有的时候啊，擅长推理擅长思考啊，成为你的障碍，成为你进入神的国的阻碍，是不是？我常常讲嘛，世界上只有四种神论嘛，一个是一神论，一个是多神论，一个是泛神论，还有一个是无神论。如果说你能够把圣经拿起来，第一章第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你能够接受他的话，这本圣经你看下去就没有问题了。因为当他说起初，他说 in the beginning， 就是好像约翰福音说的太初有道一样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起初是不是？ 然后他又讲说神创造，是不是？所以就已经讲好，推翻了进化论，推翻了所有其他的论，而是创造论。他讲的用的神，它是单数的字，所以推翻了泛神论、无神论、多神论，就只有这个神。你这句话能够读下去，你能够接受它，你就没有问题了，是不是？是他创造的。而腓力是希腊人的名字，希腊人是很喜欢推理的，不是吧？是几个哲学的始祖，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还有一个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苏格拉底啊，哎，谢谢啊，都是哲学的宗师嘛，这些都是希腊人嘛。保罗在使徒行传，他来到雅典，他看到满城的偶像，他心里焦急，他又看到人家都在那边怎么样辩论，这个就是所谓的看谁的辩才，都是推理，他心里焦急了，是不是？而这里圣经上面有四个菲利普，我们要注意到有两个菲利普，就是大希律王他不同的太太生的两个儿子，还有一个是门徒的耶稣的门徒腓力，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传福音的也是执事那个腓力。那么为了区别，他有的时候用腓力，力量的力，有的时候用利益的利，但是英文都是 Philip。 那么传福音的执事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时候教会要增长的时候，他们就选出执事来，中间就有一个是腓力 Philip， 也就是他是带的，神跟他说你到加萨走廊去，他就带了那个谁啊，伊西欧比亚那个太监，那管银库那个，他不是正在读以赛亚书，那神说你进前去，他说先生你读什么，哎呀，他说他被迁到宰杀之地等等等等，我不懂哎，哎，你上来跟我讲，他讲懂了，把神的话讲懂了，讲清楚了，力量就出来了。结果那个太监就受了洗，结果当他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，菲利普不见了，神把他提到该撒利亚去了。20年后他还在该撒利亚，他就在那边定下来了。所以这是四个。那耶稣的门徒腓力呢，就是有一次他不是耶稣招了彼得还有安德还有那约翰雅各，然后耶稣看到路上有一个叫做彼得的，有腓力来跟他说，哎，来看拿撒勒人耶稣，拿撒勒人出什么好人呢？耶稣说拿丹尔，我老远就看到你的无花果实，后来也把他们得到，就是那个腓力。这个腓力也是蛮有意思的。有一次在使徒行传上面，他说把伯赛大人要来见，伯赛大人要来见耶稣，他们就找腓力帮他们说话，是不是？然后腓力讲了一句世界名言，他说我们要见耶稣， We want to see Jesus。 你知道吗，在这个英国泰晤士河 Times 泰晤士河那个上边上有一个叫做 Westminster Chapel 西敏寺大教堂啊，它的讲台下面就一行字 We want to see Jesus， 就是从那边出来，就是腓力讲的。所以这个人呢其实也不错了，比我们强多了啦，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我们可能又比他强多了，所以不可妄自菲薄哟，好吧。只有神是危机中的转机，你知道吗？腓力说我有20两的银子也不够吃嘛，对不对？这句话其实也有问题。其实有的门徒说是看看干嘛，什么给他们吃，哎，这句话也蛮熟的，不是吗？有的时候你想想说，哎，牧师啊，有钱，我们有钱好办事，是不是？但是有很多事情不是用钱来办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呢，这个香港人说钱不是万能的， 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呐、啊。但是你想想看，我一路走来，是不是？我没有用钱呢、啊。我太太有的时候口袋里面给我放20块，放了3个月还是20块，没涨，没涨。有的时候还多了20块，他说怎么回事、啊？哦，我碰到一个人，跟他聊了一聊，他就给我20块。哈利路亚！在世人的眼中，我是贫户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感谢神，我在这个生长的地方，我可以申请贫户的很多的福音福利，感谢主。但是当我们在危机中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要紧紧抓住神，我们要来呼求神。在以斯帖书37章讲的最明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主的灵将先知以斯帖带到平原，那里遍满骸骨。耶和华神为以斯帖说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他说，主耶和华你是知道。当你承认是神是知道的，我不知道，家人之前都黑了，主耶稣你让他们回去吧。所以让我们紧紧抓住神。所以以西结后来就做什么事情啊？他就按照吩咐这些骸骨，就跟长肉长，就站起来，而且成了大军。在我们看是没有可能的事情。什么叫危机啊？没有生气，都是咒诅，都是死亡，这也是危机啊。这些死的骸骨片影，这不是危机吗？这么多人需要吃东西，这不是危机吗？但是神说你要叫他们复活。哎呦，我怎么叫啊？你知道的。抓住神，就照他吩咐的去做，结果骸骨就复活了，感谢主啊。那么就跟五饼二鱼一样，因为耶稣的怜悯，他就为这么许多人讲道，而且一定是蛮长的一篇道，讲到天黑了，这些下面人听得不厌，是吧？我相信今天我讲的大家也听不厌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需要买东西吃。马可福音6章37节，他说：“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给他们吃吗？”这就是我讲的，好像觉得有钱万事通嘛，是不是？没有钱不能，但是有钱不是万能，是不是？20两银子够买吃吗？你知道有一大群人，到底多少人？他们有讲，男丁5000，如果带上老婆孩子，还有一些单身的姐妹，那大概好几万人啊。好几万人，你用20两银子吃够吗？可能不够，绝对不够。所以腓力回答说啊，在约翰福音他说，就是200个银币的饼也不够每一个人吃。所以他是讲200个银币都不够，更不用讲20银币了。所以腓力是一个擅长思考推论的人，他的算盘打得很精的。但是我们今天讲这算盘最高是几级啊？9级嘛，他搞不好就是不是9级也是8级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他算盘打得很精，这问题就出来了。你以有限的心去衡量无穷的上帝，你能想得通他吗？这就讲神机跟理智，你要怎么拿捏，是不是？上个礼拜这个马丁路德他说，还是哪一个人说，牧师讲到，他说在重要的事情，在真理的事情上很重要，不可以马虎，但在小事情上面你可以绝对自由，但是不管你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面，你一定要有恩慈，是不是？同样的，在这个事情上呢，理智跟神机呢，有的时候我们用头脑去想，真有神机吗？怎么没有发生在我身上过呢？ 怎么会没有呢？都有的，真的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好多次啊。我那时候下来工作了，就专心服侍神了。各位记得我这个这里已经四次了，换了四次了，包括膝盖一边两次一边两次去换那个换关骨的时候，那时候第二次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痛了，去换没有保险，我们那时候刚下来的时候没有保险啊，感谢神我们现在有了保险了，现在是 Medicare 71岁了，红蓝卡有了。那么要去开刀怎么办呢？我就给神做了一个祷告，我说神啊，你让我找一个工作，然后让师母能够有保险去开个刀。那时候我已经退下来也有几年了，我的专业是网络通讯，都忘了差不多了，而且经过几年那个根本跟不上了。结果我居然找到一个本行的工作，同行的，专门他是做这个网络电话，专门是让人家用网络打电话啊，等等等等的。我在那边做，当然你开始做事情就是要等多久才保险有啊？半年，你们现在可能是等了半年了，然后师母就赶快去开刀，开完刀康复了，满了一年的时候，我就又回来了，又下来了。那一年是身兼双职。辛苦归辛苦，但是神听了我的祷告，我没有帮助你，对不对？我也不可能有钱去开这个刀，一开下来我看那个账单哦，可以买一台 Mercedes Benz 那个车子，5万10万的那个开这个刀下来哦，那个一颗阿司匹林啊要25块，不知道算的。我说我自己用可不可以啊？而不用叫我们想不通。有一个门徒，他是西门彼得的弟弟，叫做安德烈，就对耶稣说：“这里有个孩子带了5个大麦饼和2条鱼。5B2F， 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在这里说安德烈是什么？他看到了神迹。”腓力是理智上过不去啊，有200个银的饼都不够吃啊。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:22，他是说，请犹太人是要神迹，希利尼人是要求智慧，是不是？就好像这两个人一样嘛，一个是 Andrew， 一个是 Philip， 一个看到的是神迹，神可以做事情，一个看到是不可能的事情，这神迹有的时候违背理智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到底叫什么神迹呢？什么叫做神迹呢？你如果按字面来讲，就是神走过的路嘛，神走过的路嘛，就是神迹嘛。如果你跟着神走路，你一定会遇到神迹的，你的祷告他会听的，你走在他的路上面，神迹嘛。所以这就是中间的差别，一个是理智，一个是神迹。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说，你信耶稣不要信在脑袋里面，要挪下来向左18英寸，信在心里面，对不对？理智可能跟你说 No impossible， 但是神迹说 Yes possible。 顺便一提，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有这样的理智呢？把神迹或神这事情想不通看不通呢？美国有一个放风筝的富兰克林，后来好像还做了总统是吧，他就有一本富兰克林版的圣经，他是一个科学家，所以他把那个圣经所有不合理的通通撕掉，所以富兰克林版的圣经全部大概只有这么多，全部合理才行，不合理的全部拿掉。怎么死人复活不可能嘛，瘫子走路不可能嘛，瞎子看见不可能嘛，什么什么什么都不可能嘛，5个饼2个鱼喂饱 几万个人不可能吗？全部撕掉，全部干掉，这个只剩这么多，这就是吃智慧果的结果，你懂吗？圣经上面说，撒旦魔鬼说，哎，你看那个，或者说分别善恶，或者是智慧树，你吃了就跟神一样，能够有智慧，能够有知识。难道神不要有人智慧吗？我再三讲，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些最基本的知识跟智慧。当我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的时候，他会把属天的智慧再来给我们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当你吃了智慧生命树的果子的时候，你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了，你就有智慧了，而且是属天的智慧，不是吃了知识果或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那是属地的智慧。看人家这点不对那点不对，这个人可以上天堂，那个人不能上天堂，我比他好等等，这就是智慧，是不是？那是属地的智慧。感谢神。所以安德烈他看到这个孩子的五饼而已拿来给耶稣，但他的信心仍然不够，他接着说，可是对这么多人这些算什么呢？刚才说了恐怕有上万人了吧。神迹圣经里面满满都是，在列王记下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以利沙用20个饼喂饱了100个先知门徒。出埃及记里面，以色列在旷野里面40年，神用玛拿还有磐石出水还有云柱火柱带领他们40年，是不是？这不是神迹吗？过红海不是神迹吗？过约旦河不是神迹吗？通通是神迹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你信吗？是不是？这重点就在这里。还是你信？我们前2年才在查路加福音，是不是第8章？是不是那个鬼名字叫利锦群，是不是？那么耶稣来他就叫说那个啊，是不是那个神的儿子啊，我与你有什么关系？他也知道是神的儿子啊。你如果说我认识耶稣 so what，鬼也认识耶稣啊，是不是？问题是耶稣认不认识你呀、啊？是吧？再一次说，你有没有叫耶稣停下脚步的信心？你有没有叫耶稣看出你的信心？像那个摊子，4个人放到耶稣前面，圣经上不说耶稣看他有信心？你的信救了你，拿起你的路子走吧。是不是？你有没有像那个血漏的妇人趴在地上触摸耶稣衣裳的罪子，一股力量就流出来，耶稣说 Say touch me、啊、他说 No 说妇人你的信救了你，是不是就好了？你有这个信心吗？这就是神迹的见证。当愿意摆上的时候，神就会回报就放大给我们。五饼二鱼的时候，一个最好的例子，箴言11:24他说，施善增添，令其致贫。当你愿意给出去的时候，你愿意善，你反而加添，你如果令其的话，你反而贫穷。师母上个礼拜说，在犹大地有2个湖，一个是加利利湖，一个是死海。加利利湖有进有出，渔产丰富，死海光进不出，死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摆上去的话，那么神就会加添给我们，这太祝福了。我以前在我在圣何西在第一华人浸信会的时候，有一个周约比牧师，就是约翰、彼得、雅各3个名字全部在一个名字里面，不得了。他说他做神学生的时候啊，他有一次出去 身上就20块一个礼拜的钱。他出去到地方走，结果到了一个礼拜天就到一个教会去，结果人家奉献的时候，就20块，看看有没有零钱找，就是没零钱，都是支票，20块就下去了，心好疼啊，但是还算甘心乐意了。这个完了就吃饭，吃完饭人家就来，把弟兄周弟兄，这些饭菜你搬回家吃去，剩的饭菜，另外我们有一笔奉献给你，一半。他说早知道我就带50块，10倍100倍，感谢主。路加福音6章38节，来，请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。并且用十足的伸斗连腰带按上肩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各位可以想象到什么叫连腰带按上肩下流吗？就是一个米桶，你想一个米桶，你又把米倒下去的时候上肩下流吗？那你还要又摇又打的让它多塞一点，连腰带按倒在你怀里面，你用什么伸斗量给人，神就用什么伸斗量给你。感谢神，他是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有给予，他就放大。这个给予，只要是你单纯爱心的奉献，像那个小孩子一样。所以耶稣会说什么？不要拦住小孩子，让他们到我的面前来，是不是？耶稣甚至说，你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。因为小孩子有一个单纯的爱心，他的奉献。有的时候我们奉献的时候，哎呦，下个礼拜，哎呀，还要去度假去了，哎呀，或者是儿子说要买一个 Nintendo 的，他那个也是2年了，已经过时了，哎呀，什么什么的，这个都没了。但是我们愿意单纯爱心的奉献，极丰盛的回报就来了。感谢神，那回报那真的是丰富的不得了，真的叫你的心花怒放，你知道吗？就好像你追女朋友的时候，那女朋友的临走的时候给你一个飞吻呢、哇，那心花怒放，一个晚上睡不着觉，就是极丰盛的回报，是不是？就是一个单纯的爱心。这里就我们再来一个比较，就是门徒他看见的跟主看见的是有什么不一样？门徒是看见需要，看见要用钱，看见现实，对不对？我们马上10月份要到了，归于节要上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每年都去上街去发单张，是不是？我每次都带着我这个脚吹吹，就有人给我拍手，就赶快给他发2张单张给他，是不是？每次都有人说不是没有用啊。你有没有想过牧师是为你好啊？你有没有传过福音嘛？我问你嘛，你有没有上街去发过单张给人家传福音过？这是你一年一次的机会耶。哎呦，这不打了2个出来，是不是？所以是为我们好，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学习怎么传福音啊。至于有人来那最好，没有人来阿们，你学会1年2年甚至跟人家讲耶稣爱你也可以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主所看见的是你愿意拿出多少，多少都不打紧。耶稣是用放大镜来看的，是不是？你要记得啊，刚才说的放大镜可以把你的东西放大，但是你什么都没有拿出来的话还是空白，是不是？就好像你在银行里面的存款簿上面再多的零，没有带头的一个一还是零嘛，是不是？你总要有一个带头的一嘛，而那一就是一信一主一神一喜一个灵一个基督一个教会，是不是？那一记在心里面， 神的恩典不是等价的交换，不是说你做了多少神给你多少，你为神做了什么神给你等价的交换。神做工也不是根据你的价值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从来没有说重要的人坐第一排，我有的时候也邀请弟兄姐妹往前坐的。那么也不是说什么，就算说是拜登总统来的话，他喜欢坐哪边就哪边，我也不会搬个椅子请他上座，是不是？神也是，他做工不是说根据你的价值。哎呀，这个人他也不奉献，他也不读经，他也不祷告，他也不传福音，不要做什么工作在他身上，这就不对了，是不是？神做工不是根据价值，至于他做工到底是根据什么，神的恩典到底是根据什么，我们要去思考，是不是？你要有一个前提是说，他不是根据说你做多少，他是根据说你做你心里面有多少他。所以为什么寡妇的两个小钱神会特别看重，是不是？如果今天一个人奉献100万，一个寡妇奉献出他所有的，耶稣是看中那个两个小钱。要我可能看中了100万，没有钱万万不能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这是你的摆上，你一个小钱都是好的。所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也学耶稣一样，这为什么会五饼二鱼，会喂饱这么多人还剩的呢？因为马可福音6:41他说，来，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拨开饼递给门徒，摆在众人面前，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。耶稣把这饼拿起来向天祝福，掰开饼，是不是？耶稣掰开饼，它象征是什么？他的身体要为我们破碎，是不是？感谢神。所以耶稣祝谢，耶稣感恩，是为手上所有的感恩，是不是？我为我们弟兄姐妹感恩，这是我们有的，别的教会人很多，但是不是我们有的，是不是？我们有的我们就感恩。我要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集起来在神的面前，然后把它献给神，我来祝福，我来感恩，然后呢让众人看到我们这教会每一个人都不是多余的。即使我们不拜，神仍然赐福给我们，不是吗？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是配的，但是神他仍然赐福给我。祝福是紧紧跟着神，神迹就在他的后面，所以你就跟着他。要记得，吃饱是短暂的满足，是不是？恩典乃是永恒的归宿，救恩乃是永恒的归宿。就算我们吃饱了，一天吃3餐，第二天不是都下去了吗？长了一点肉或者过多了，血压也高了，是不是？吃饱是短暂的满足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我们要记住永远的。我的结论是，主耶稣就是生命的粮。不要以为自己永远不多就吝惜付出，当我们尽我们所能所欲，安心乐意以感恩的态度付出的时候，透过耶稣上帝加予的祝福，那原来的五饼二鱼就可以发挥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这个我们都知道的，当你愿意的时候，神的祝福神的能力彰显在你软弱的人的身上。耶稣是生命的粮，要记得主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富。你有生命吗？那问题是你有没有更丰富的生命呢？ 这是我们要再次去思考的。五饼二鱼神体也预表的耶稣，正是他所宣称的生命的。当他拨开大麦饼的时候，也预示着他身体要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拨开，从而为我们开创一条又新活的道路。所以借着他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力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这是我们的神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神有活的神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或多或少你都会经历他的丰富万物。主耶稣其实不光是他是生命的粮啊，他还是羊的门，他还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不是吗？他再一次为我们看守，为我们把守。当主说你们给他们吃吧，主是什么？富穷人。他很贫穷，但是他却是富有的。当门徒说你们自己买什么吃吧，门徒是穷富人，他们虽然富裕却是贫穷的，甚至于穷的只剩下钱了。格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说，请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是富足的，千万你们成了贫穷，好使你们因他的贫穷而成为富足。这就是我讲的意思，耶稣是富穷人，我们或许是穷富人，是不是？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所有所是，不管是你银行里面有的、家里面有的、手上有的，几乎是全世界90%以上的那个程度了。你比那五饼二鱼多的多很多了，你满足吗？你有没有为这个来感恩祝谢呢？你有没有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上呢？做一个富穷人呢？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本是富足的，但是为了这个世界，为了这些所有的罪人，我成了贫穷了。为了神，我也成为贫穷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好叫你们那些有罪的人因他的贫穷，因我的贫穷而成为富足，得到神的恩典，得到我们的帮助，得到神的祝福。让我们来祝福他们，感谢神，赞美神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。哈利路亚，愿你来再一次带领我们，保守我们。是的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这一切都离不开你，只有在在的能够有你在我们身上。耶稣，使用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五饼二鱼，来祝福许多的人，让你也把那个饼拨开，把那鱼拨开，破碎我们，愿我们献上身体当作活祭。哈利路亚，那是神存钱善良可喜悦的旨意。感谢神，赞美神。我那么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请起立。
向软弱挥挥手，向软弱。